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提摩太后书，高颂慈撰稿，石城古灵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城。
大家好，我是古灵。
古灵啊，
嗯哼，
你还记得上一课我们查考的内容吗？
嗯，上一课提到使命的承接跟传递，保罗谆谆告诫提摩太要做主无愧的工人，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并且啊，在末世混乱的世代当中啊，立志要在主里敬虔度日。
很好，我们现在要进到第四课，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要跟大家一同查考3章14节到4章22节，课题是职分的承接与传递。请古灵先带我们读3章14到17节。
好的，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7节。那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亲应该是从他年幼的时候就带着他读旧约圣经，后来他要长时间跟在保罗身边学习，基督的信仰和真理必定是根深蒂固的在他心里。既然确信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就要没有疑惑地继续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圣经中的真理。
嗯哼，保罗说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在许多英文圣经或者是中文新译本里边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文。参考新译本，这句话应该是说，这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救恩。
这样我就明白了。
从保罗的这段话，我们也明白两件事。第一是圣经真理，也就是神所默示的话语，能够引导人认识并且接受救恩。此外呢，圣经真理能够教训人，使人知错，纠正人，帮助人学习公义的准则，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益处，使人得以完全。完全在这里有能以胜任的意思。
你是说除了接受救恩之外，圣经真理也帮助人能够胜任各样的善事咯？
对极了，这不但是提摩太要学习的，也是他要继续教导别人知道的。因为教导是提摩太要从保罗承接并且传递的职分之一。
这里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跟2章20节里面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一样的吗？
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一样的。如果你去看英文的 NRSV 译本，可以看出有稍稍的不同。2章20节是 ready for good work， 3章17节是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这样看来，上一处是在讲一个心智上的预备，使自己成为洁净的，好让主来使用；而这里是在指行动上的预备，借着清楚正确的认识圣经真理，使自己被装备好来侍奉神。
嗯，了解了。
好，接着请古灵带领我们读4章1到2节。
好的，提摩太后书4章1、2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古灵，你注意到这段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对基督的形容很特别，说他是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你的观察很敏锐。类似的形容在《使徒行传》10:42和《彼得前书》的4:5都出现过。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对提摩太有另一番的嘱咐。在提摩太后书这里，保罗对提摩太的许多提醒和要求都是简洁的以你要如何如何作为开头。
嗯，对呀，比方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等等的。
没错，严格的来说，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其实是对他的命令。因为保罗不只是以你要作为开始，还提醒道，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
被你这么一说啊，就觉得这段嘱咐啊特别慎重，还带有一股庄严的气氛，是不是表示特别特别的重要呢？
我相信是的。提到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确实加强了这个命令的重要性，同时也表示保罗不是凭自己的私意随便的嘱咐提摩太，而是在神的面前按着神所赋予他的权柄来命令提摩太的。
那么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保罗是要借此提醒提摩太，将来基督要再来审判，不论是活着的人还是已经死去的人，都要为着他们一切所行的接受主的审判，而主的仆人在今世所做的也将在审判台前受到评估。提摩太切不可轻忽他现今所拥有的传道的这份职分。
那么凭着基督的显现和基督的国度指的又是什么呢？
基督的显现是指基督的再来，而基督的国度是指基督的掌权。保罗常常以主的再来和基督国度的实现作为他传道工作的盼望跟目标，这激励他不放弃他的侍奉。当传道人着眼在未来的盼望而不是当下的困难，他们就会持续有力地往前行了。
所以啊，保罗深切地期盼提摩太能够和他有相同的心志咯。
没错，不论时机看起来是不是合宜，保罗嘱咐提摩太总要心无旁骛，把重点放在传道的事工上。不论是否遭到他人的反对，保罗希望提摩太能够因为想到主的国度就不轻易放弃，百般忍耐地用主的道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为什么要用百般的忍耐来传主的道呢？
因为人有各种不同的样式，听了主道之后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回应，有容易接受的，当然也会有意见相反的，有存疑的，表现无所谓的，固执不听道的等等。由此可见，传道的工作不一定立刻就能够见到果效，提摩太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来面对各样各式的人群。我们接着看4:3-5，就会更加明白保罗为什么要先说前面的那段话了。
好的，提摩太后书4:3-5，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时候要到，是指时机成熟了。这里的时候，应该是指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同时也呼应3:1，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所以说，越接近末世，人们就宁愿听这个荒谬的言语，反而不愿意接受纯正的道理了。
是的，这是末世的现象之一。人们听见真道，反而把耳朵合起来，也就是听不进去了。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听自己想听的。
如果一个传道人在台上讲道，看见下面的人都把耳朵给遮盖起来，那他还讲得下去吗？
这就是现今的传道人要面临的挑战之一。当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去教训人、规劝人的时候，有些个话是人不爱听的。听讲完之后，可能你的会众就减少了。这时候，你是要继续讲神要你讲的，还是要讲让人听了悦耳的，好留住人群呢？
这真是很难做的决定哎。
是的，所以保罗苦口婆心地劝导提摩太，在第二节说要百般忍耐，第五节又在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
看起来保罗在努力地为提摩太打强心针呢。
的确是的，四章一到五节这一段，也可以作为保罗所有交代事项的总结。保罗似乎是在说，讲了这么多，总而言之，提摩太呀，不管是有人反对也好，听不进去也好，跟你唱反调也好，你就是要坚定地传讲主的道，因为这是神特别交给你的职务，要你完成的，你不能够放下。
万一提摩太所传讲的都不被人家接受，那他会不会是在白白做工呢？
我相信不会的，因为一定有人会接受真理。就因为不知道谁是会接受的，谁是不会接受的，才更要努力的传讲，免得漏掉任何一个已经预备好心要接受真道的人。
有道理，这就像传道书六章十一节所说的，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
没错，我们接着看四章六到八节。
好的，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写到这里，保罗说自己离世的时候要到了，换句话说，他晓得自己再过不久就要为主殉道了。
听了令人好伤心啊。
是啊，不过看起来保罗为主摆上一生是无怨无悔的，他好像是一个在竞赛场上比武的人，打了一场漂亮的仗，他完成了比赛，也不被逼迫影响，坚持住自己的信仰。
这真是不容易啊，在这么多的患难跟逼迫之下，他还能够为传扬主的真道坚持到最后。
没错，从第八节我们也可以看到，面对肉体上的死亡，他不担心，因为他确信公义的主将来必会因着他为主所摆上的赐他冠冕。
那么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爱慕主的显现，也就是渴望主再来的意思。保罗相信任何一个跟他有相同心志的人，也就是一面渴望主的再来，一面尽心尽力侍奉神的人，将来都必定会得到主所赐的冠冕。
使者啊，保罗这段话真是大大的激励人心，让人觉得啊，为主摆上不是一件牺牲或者是充满痛苦的事，而是一件荣耀的事。
你说的对极了，这段话不单单是保罗回顾自己一生的侍奉所做的总结， 他也是在暗示提摩太自己持续一生的侍奉，如今要交给提摩太来延续下去了。
提摩太看到这里应该已经泪流满面了吧。
提摩太这时候必定是百感交集呀、他看到自己属灵的父亲在牢狱当中受痛苦，还思念着要怎么样兼顾自己，又想到福音的工作需要延续，没有时间再让自己灰心丧志。提摩太看到属灵父亲的榜样，自己也应当赶紧打起精神来继续为主努力。
我觉得保罗这段话不但可以鼓励提摩太，使他从软弱的当中站起来，也可以鼓励今天许多立志要为主献上的年轻传道人，让他们看见自己肩负着延续传主真道的使命，千万不要因为在侍奉上遇到了挫折，就轻易地放弃了服侍神的道路。